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4 85461350854744，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四到五级，逐渐的减弱到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二到零下三度，明天的最低气温零下九到零下十度，会有冰冻。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一级，等级低。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21号也就是明天，全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北风3到4级，气温零下8到零下1度。22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零下10到1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
路灯亮民心安，但是赣榆区城头镇河东村的村民最近呢，却因为村里头路口的路灯的问题啊，犯了愁。那青抗公路呢是穿村而过，但是一处路灯损坏多年却没有人维修，周边的路灯呢亮度又不够，结果呢一到了晚上就是漆黑一片，这给居民尤其是放学之后孩子的出行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连线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卞卫平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卞卫平。
主持人你好。
啊，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在现场采访和了解到的情况呢？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当天呢来到了赣榆区陈头镇河东村，现场也看到了这个青抗公路的车辆啊非常的多，尤其是大货车往来频繁，是一条连接青口与抗日山的重要的交通要道。而这条公路呢恰好又从陈头镇的这个河东村啊穿村而过，村的中京路和青抗公路呢有个交界路口，更是这里的村民平时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住在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几年前呢这里有一盏路灯啊被这个货车给撞坏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重新安装过，在路口的其他三个路灯呢亮度也严重不足。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了，确实有一处灯杆缺失，因为夜里照明条件差，不少村民晚上都不敢出门，大家呢都担心往来的大货车车速太快了，路口昏暗，容易发生刮蹭碰撞等意外。破损的这个路灯啊也成为村民心中的一块心病，他们呢就希望能够赶紧把它修复好。
那既然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向相关的部门，比方说像这个河东村的村委，或者说向陈头镇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们给出了什么样的说法呢？
我们当时呢也联系了河东村陈头镇河东村的村委，对方表示呢这个青抗公路沿线的路灯管护职责呢归的是城管部门，他也表示村里面呢会尽快的对接城管，把这个问题呢也反映上去。为了推动这个问题尽快解决，我们还把这个河东村路灯缺失照明不足的问题啊也反馈给了陈头镇的政府，工作人员呢也回应他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到现场去进行实地的查看，全面排查这一路段的这个路灯情况，尽快呢把破损的路灯安装好，保障周边居民夜间的出行安全。那么在1月14号的下午呢， 赣榆区城头镇的工作人员也给我反馈了，他们说已经把这个缺失的路灯安装好了。在1月16号的早晨，当时我采访的那个河东村的村民也给我发来了信息，并配了一张照片，也告诉我这里面14号下午将这个缺失的路灯呢安装好了。
好的，非常的感谢卞卫平的现场连线啊，谢谢，再见。其实呢，路灯点亮是民心所向，但是呢，记者采访才行动，这种情况终究是比较被动的。民生啊，没有小事儿，枝叶总关情，那基层的服务其实应当主动的来迈开铁脚板，要靠前摸排需求，提前的破解难题，把群众催着办变成想着群众办，只有这样才是真民生和真担当。当然好在这件事情呢，在正风热线节目组的推动之下啊，终于是很快得到了解决。当然对于大家关心的问题，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5461350 85451350 85451350 8545135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350 85451350 85451350，欢迎随时来参与。来自连云港气象部门的消息说，目前呢我市的降雪已经结束了，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度左右，而最低气温仍在持续的下降，未来三天的最低气温均在-10度左右，会有严重的冰冻。如果说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防滑以及防摔的安全措施。行人出门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如果说靠走路的话啊，大家在下雪或者说结冰的这个道路上行走，往往呢就是心情相对来说会有点紧张，因为怕打滑也怕摔倒，这样的话呢注意力更多的会集中在脚下，很容易忽视车辆行驶的安全，尤其的危险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下雪结冰的道路上，如果说你必须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穿这个防滑的胶鞋，尽量的不要穿一些平底的没有花纹的这样的鞋子，要注意保暖。另外的话呢，下雪的时候道路会比较湿滑，尤其是走一些下坡的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个重心要放低啊，千万不要踮脚尖走路，而且呢最好不要单手来拎重物。还有就是下雪的时候也不要一直啊低头走路，因为这很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过马路的时候就更要注意观察了，就是尤其是天气比较冷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己戴一个帽子，要么就会把羽绒服或者说外套上的这个帽子戴起来，这样的话呢其实视线必然是受阻的，你左右两边的情况你都看不到了啊。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帽子要不就摘下来，要不呢你就把帽子稍微的整理一下，至少要不能够遮挡自己的视线，确保没有车辆之后来小心的通过。 除了走路的朋友以外呢，还有一些人呢会选择就是骑电动车或者说摩托车出行。其实呢，因为它毕竟是两轮车辆，可能驾驶的时候呢更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个呢就是减速慢行，如果说有刹车的话就缓慢的来刹车，就是你要对这个道路的基本的情况要有一个预判啊，就是千万不要出现急刹的情况，跟前车要保持一个合适的或者说安全的距离，以免这个道路或者说地面比较湿滑的时候发生一些追尾的情况。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说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呢？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骑车的时候已经非常的小心了，但是前面的车子比方说忽然侧翻了或者说打滑了一下摔倒了，这种情况下你为了避免要撞上它，如果说没有一个安全的或者说一个足够的距离的话，你很容易自己的车子就会撞过去了，或者说你要不就急刹车，可能自己也会摔倒。开车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啊，至少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这个途中啊，发现市区当中的很多的主干道啊，基本上这个积雪都已经得到了清除，正常来上班在路上还是不错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就是雪天出行的时候，一个呢就是要放慢车速，再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急打刹车，尤其是转弯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一点，不要急打方向，尽量的减少像并线啊超车啊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争道抢行。当然了，跟骑车一样啊，就是要和前后车辆啊要加大相应的一些车距，而且要正确的使用灯光。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雨雪天气啊，就是如果说大家不管是骑车在外或者说步行的话呢，很容易发生一些滑倒摔伤的情况。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意外摔伤，首先呢要先不要急着起身啊，要感受一下就是身体哪个地方有剧痛，特别要感受一下自己的颈部啊腰部啊这样的一些部位。另外如果旁边有其他人的话，让他们帮助你一块儿来就是慢慢的来起来。如果说周围没有其他人，只有你一个人的情况下，就是慢慢的把自己挪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然后呢也不要猛的起身啊，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撑物之后再缓慢的站起来。即便感觉说身体啊，我自己觉得还行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你出现了一些持续的疼痛啊肿胀啊，或者说你的活动有受限的话，都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排除一些隐性骨折的可能性。此外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尤其的重要，因为老年人骨质疏松了嘛，摔倒了之后，髋部的骨折风险就会比较高，而这种骨折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就跟家里的老人讲一下，这两天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尽量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外出。如果说确实啊，必须得外出的这种情况下，最好呢是有家人来陪伴，而且呢，使用一些防滑的手杖等等这样一些辅助的工具。 伴随着雨雪天气，随之而来的就是气温的骤降。刚才我们也和大家提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气温，最低气温的话基本上都是在零下十度以下啊，所以说主动脉夹层也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啊，大家一定要务必来进行防范。如果说您出现了一些撕裂样的剧痛，就是这个是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啊，你就感觉像刀割的撕裂的一样啊，在胸口背部或者说肩胛骨这个之间，那就有可能属于撕裂样的剧痛，是主动脉夹层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再一个就是血压出现了异常，比方说急剧的升高，吃了降压药也不管用。还有呢，就是可能会伴随一些呼吸困难啊、头晕啊、恶心呕吐啊，这样的情况都有怀疑是主动脉夹层的可能性啊，一定要及时的，第一就坐下来休息，第二就是拨打120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本身平时的时候有降压药或者血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要在急救医生的远程指导下先服用降压药才可以。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方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也会为您来进行及时的反馈。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消息，决定从2026年1月19日，也就是昨天开始，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0.25%。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银行如果说从中国人民银行借钱的话会更加的便宜。当然了，这也就有助于提高一些重点领域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的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下调之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的知农知晓的再贷款利率分别是0.95%、1.15%和1.25%，再贴现的利率是1.5%，抵押补充贷款的利率是1.75%，而专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工具的利率为1.25%。好的，先生，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你好。
哎，请讲。
哎，请问是正风热线是吧？
对，是，您请讲。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那个我家里边有个小朋友啊，然后现在在那个在连云港连云区这个经济开发区的中云中心幼儿园就读。现在呢是那个由于家里的原因啊，想转到这个新浦区，转到新浦区就读。 转到新浦去就读呢，新浦的幼儿园给我那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小朋友转过来呢，最好是让那个转出的这个幼儿园提供一张这个转园健康证明，然后来证明他这个身体那个没有可能是没有传染病嘛之类的。然后呢而且幼儿园呢也提供了，就是说其他小朋友他接受的小朋友的这个转园证明的这个样本。结果我跟我们这边幼儿园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幼儿园说没开过。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市里边对这个是怎么要求的。他这边转入园的要求是开这个证明的话，他就到新浦就不需要再另外的做体检了，因为小朋友嘛年龄都比较小，然后抽血啊什么都比较折腾。然后我们想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幼儿园就读，然后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每天都有早晨的检查晨检各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幼儿园他就说开不了这个证明。
现在是这样子的啊，您所谓的这个转入园，就是市区的这个转入园要求开的这个健康证明，因为我呢可能还需要了解一下，比方说它是教育部门统一要求的，还是只是这家幼儿园他提出的这个要求，这个就要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
啊，他是跟我是这样说的，他是可能是健康部门嘛，健康部门现在对这个小孩的这个健康情况要求比较严，说有小孩转园进来的话，可能是就是对小孩的健康啊这个查的比较严啊，所以定期要检查，所以他必须有这个，有小孩转入的话必须要有他的体检或者上个幼儿园对他的健康认可的这个证明吧。
就正常情况，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小朋友是上小班还是？
我们家小朋友上现在是上大班嘛？
上大班是吧？哈，就是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你们家小朋友可能当时在入园的时候，就在幼儿园一开始小班入园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一个健康的体检的，对不对？
对
啊，是这个是需要向就是妇幼部门去做这个健康体检的，就是如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比方说这个你转园的时候，你现在的这个幼儿园提出的这个所谓的转园的健康证明啊，因为如果说他是这个幼儿园自己的约定俗成的这个东西，那有可能就是你准备转出的就是凌云区的这个幼儿园，可能他对这个事情会不认可，那有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就刚您之前提到的，就可能会需要您自己再带孩子，比方说再做一次类似于就是入园检查这样的就有可能是需要再做一次这个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来了解一下，就是不管是这个对，不管是卫健部门也罢，或者说教育部门也罢，对这个转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
对
有这样的要求，如果说确实就是说他对转出园没有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给你孩子开一个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的转出园也可能没有义务来给你开具这个，而且我个人啊，因为这个情况具体的我还没有做详细的了解，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转出园其实虽然说啊，您在一开始到这个幼儿园就读的时候的确是有健康体检的，而且你在这个幼儿园待了应该有至少两年多的时间了吧，对吧啊，
在
两年多时间你是正常来上幼儿园的，可能作为转出园而言就是凌云区的这个转出的这个幼儿园而言，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保证孩子的基本的身体状况。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意思有没有表达清楚，就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就是他说我比方说这个小朋友啊，某某某小朋友身体健康，各个什么没有任何的问题等等，对吧，然后他也盖章了，那他只要盖了这个章，他必然要对这张纸是负责任的，对不对哈、
明白。
但是有一些 可能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能有一些隐性的东西，他是没有办法做判断的。
啊，明白明白。
嗯嗯，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会出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了，具体的情况呢，后期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嗯嗯。
啊，好吗？联系方式应该留给我们外面的导播了吧？
嗯，没有那个导播没有留。
啊，那一会儿请把这个电话您不要挂断，然后请导播呢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具体的情况，回头我们也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嗯，好的。
嗯，好，嗯，再见哈，嗯。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准时的来收听。当然了，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刚才呢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家长呢，实际上就是反映到自己的孩子呢要从连云区的这个幼儿园，然后呢转学到市区啊，应该是海州区的幼儿园来就读。那中间呢涉及到了接收的这位幼儿园啊，要求其出具一个转园的健康证明，但是转出园表示说呢，自己过去的时候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没有办法给这个家长来进行办理。到底在孩子幼儿园转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需要提供相应的转园健康证明？那这个转园健康证明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提供？如果说没有这个转园的健康证明的话，孩子的转学的这个问题，就转幼儿园的这个问题如何来进行解决？那节目过后呢，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 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刚才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孩子转园的问题啊，今天早上呢相信不少的这个家长啊都收到了学校通知这个调休一天的这样的通知啊，也就是今天1月20号的话，像一些中小学啊幼儿园呢就今天就停课了，然后相应的呢就是在1月24号也就是星期六的话会正常的来进行上课。海州区的话呢，目前全区各个中小学幼儿园都是1月20号停课，1月24号正常的来进行调休。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呢，可能对这个就比相对来说啊，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昨天也就是1月19号的时候，2026年的春运的火车票就正式的开始发售了。大家都知道2026年铁路春运呢是从2月2号正式开始的，到3月13号结束，为期是40天的时间。全国铁路预计会发送旅客达到 5.3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节前客流的高峰预计会出现在腊月的 26, 也就是2月13号。节后客流的高峰预计会在正月初七，也就是2月23号。那为了更好的做好2026年的春运，国铁集团呢近期也是发布了多项服务的新举措。比方说从1月19号开始啊，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提到了，从1月19号开始推出了一个旅客误购的话限时免费退票的服务。也就是说旅客通过铁路的12306的平台购买乘车日期是2月2号以及2月2号以后的火车票的话，如果说误购车票在购票支付成功30分钟以内，而且在开车之前4个小时以上的话，可以线上自助的办理退票，不会收取退票费。另外从2月1号开始，静音车厢就是没有声音的啊，安静的静，静音车厢服务将会拓展到除了动卧列车之外的 D 字头和 G 字头的动力分散的动车组列车。这样的话，全国铁路提供静音车厢服务的列车将会增加到超过8000列。而在2026年春运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功能继续的常态化运行。同时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新增了两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这样的话本学年可以享受六次优惠购票的次数。另外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也已经上线了，从1月14号到2月26号啊，已经通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可以预约购买2月2号到3月13号的火车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 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85461350854577，欢迎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跟市场监管有关的话题。这儿有一家企业咨询说，他说呢，他们销售的配制酒当中啊，二氧化硫的含量不符合当时生效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但是呢，符合即将实施的这个新标准。而且呢，公司已经主动的下架了商品，而且也积极的配合这个调查了。他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市场监管部门可不可以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简单来讲啊，就是这个企业它的某款产品当中呢有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呢不符合就是老标准啊，老的使用标准，但是符合即将实施的新的使用标准，但是也要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新标准是即将实施，也就是说呢还没有正式的来实施。但是呢这个单位呢，这个企业呢态度还不错啊，他现在已经主动的下架了这个商品，而且也正在积极的配合调查。哎，他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可以不予立案吗？那这种情况下呢，市场监管部门是可以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的，因为根据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原则，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要综合的考量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因为这家企业它的违法行为相对来说是轻微的，而且暗设的产品也符合即将实施的新标准，同时他自己还主动的采取了整改措施，所以说市场监管部门是可以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儿有市民呢，在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当中呢，想来了解一下。他说呢，他想把车子变更到妻子的名下，可以保留原来的号牌吗？因为这个车辆啊，本身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话，就可以申请办理所有人的变更业务。当然了，如果说符合原号牌的保留条件的话，可以同时办理原号牌的保留业务。因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5条，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机动车，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变更为另一方姓名，婚姻关系存续期满一年，而且经过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可以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
之所盼，正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85461350854577。生活和工作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提供帮助。在1月15号的时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工作的意见，增强企业年金制度的包容性、灵活性和便捷性，持续的推动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的职工享有企业年金。根据意见啊，各类的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可以按照规定建立企业年金。在建立的程序方面，用人单位已经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企业年金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未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企业年金的方案可以经过全体职工讨论、公示等其他的民主程序通过。而在缴费的比例方面，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可以在缴费限额内灵活选择缴费比例或者说额度，经济负担能力有限的，可以先从低缴费比例或者说额度来起步，再逐步的提高。另外，在建立的方式方面，用人单位可以建立企业年金的单一计划，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参加法人受托机构发起的企业年金的集合计划，那推动探索依托集合计划来推行简易程序，为中小微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来提供便利。 此外呢，意见还提出了可以选择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园区，比方说像工业园啊、产业园啊、改革实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来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的试点，加快建设全国企业年金信息平台和数据库等相应的举措。说完了企业年金案，我们再来说一说房子，尤其是购房的贷款问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的变化，支持构建房地产的发展新模式，那相关的部门呢，就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政策做出了新的调整。那就是商业用房啊，当然也包含一些商住两用房，它的购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的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0%。 当然了，中国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省级的派出机构，可以根据辖区各个城市政府的调控要求，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在全国统一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的基础上，自主的来确定辖区各个城市最低首付款的比例的下限。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这有市民咨询说，他说他的车子的年检快要到期了，但是没法回来，应该怎么办？也就涉及到你需要回车籍所在地年检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完全不必要担心，因为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要求，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的3个月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当然目前来说，除了大型的载客汽车、校车啊这两种车型以外的机动车，因故不能在登记地检验的，其他的这个机动车所有人都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除了大型的载客汽车和校车以外，其他的车子你可以随便在哪里来上线检测，或者说申领检验合格标志都可以。对于一些免上线的车辆呢，你可以直接通过交管的12123申请车辆的免检标志。那对于其他的一些需要上线的车辆，你可以选择就近的车辆的所在地啊，就近直接去办理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回到你的车籍所在地，在哪儿都可以来进行办理。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